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4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军方说已经从2月4号被美军战机击落的中国侦察气球的残骸当中沉获了看来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的传感器。北京继续坚称那个气球是误入美国领空的民用研究气艇，并且指责美国反应过度。美国北方司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打捞团队从气球坠落处沉获了一些重要的残骸，包括确认所有主要的传感器和电子装置以及整体的结构的大块物件。美国军方说，在总统拜登授权击落这个中国间谍气球之前，气球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飞行了8日。2月4号在美国南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的美国领空被击落，之后美军在过去几日里面又在美国西北部阿拉斯加州海岸、加拿大西北部的育空地区以及美加边境休伦湖的上空分别击落了3个飞行体。美国还没有查明这3个飞行体的来源，但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一说，这些飞行体对民用航空构成风险，还可能构成搜集情报的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在中国间谍气球被发现之后，美国重新校准了雷达，并且是探寻了更多的飞行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日都说，所有4个飞行体之间存在某种的联系。北京继续否认2月4号被击落的中国气球是政府搜集情报的一项努力，同时反指美国过去一年来在中国上空非法放飞过10多个高空气球，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亦都没有解释中方为什么没有及时向美方交涉。白宫断言拒绝了北京的最新指责。美国在星期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海警船使用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船的做法是冒犯和不安全，并且重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和飞机的武装攻击将会触发美国依据美菲互防条约是所履行的防务的承诺。另一方面，美军一个航母的打击群正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操练综合远征打击能力。星期一稍早前，菲律宾军方指责中国海警船2月6号使用军用级的激光照射前往亚云锦礁，国际称第二托马斯礁，运送补给的菲律宾船只，导致船员短暂失明。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二正式向中国提出抗议，并且敦促北京确保他们的舰船停止他们的攻击性行动。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的攻击性行为令人不安和失望，因为没多久之前小马科斯总统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位领导人当时答应通过外交和对话处理海上分歧。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方的行为干扰了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礁和周边海域的合法行动，中国的危险操作直接威胁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损害了各方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享有的航行自由权利。北京说这个岛礁是中国拥有主权的仁爱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说，事发当日菲律宾海警船未经中国允许擅自闯入这个的海域，中国海警船依法维护主权和海上秩序，现场操作专业和克制，并且要求菲律宾方面避免将争议扩大化，将局势复杂化。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在抗击俄罗斯的战争当中所使用的弹药正在超出补给，北约需要增加生产以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斯托尔滕贝格还说，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周年日的临近之际，俄罗斯已经开始在乌东发动新的重大攻势。
It is clear that we are in a race of logistics. Key capabilities like ammunition, fuel and spare parts must reach Ukraine before Russia can seize the initiative on the battlefield.
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他们明显处在一场的后勤竞赛当中，关键的能力比如弹药、燃料和零部件必须在俄罗斯能够掌握战场主动权之前送抵乌克兰，速度将会拯救生命。在他这一番的评论之后的一日，乌克兰防务联络组计划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9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非正式名称是拉姆斯泰恩峰会，预计会议将会重点讨论北约发出的加大弹药生产的呼吁。 斯托尔滕贝格话，会议仲将会讨论向乌克兰提供现代战机嘅争议话题。另外，喺乌东城市巴克穆特，星期一遭到重大嘅炮击。乌克兰军队报告话，俄军嘅大炮同埋坦克攻击咗当地16处定居点。乌克兰军方官员话，已经喺当地坚守咗几个月嘅乌军战士，正在准备应对新嘅地面进攻。在俄军进攻巴克穆特期间，准军事组织雅格纳集团的雇佣军一直是打头阵。俄罗斯再次发动的炮击使当地的局势是更为紧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周年纪念日之前，以及美中两国因为间谍指控而加剧的紧张气氛当中，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本星期将会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中国高级外交官王毅、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会参加为期这场是三日的年度聚会。这个活动从星期五开始，正值2月24号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周年纪念日的前几日，这个亦都是几十年来首次将战火带回欧洲。随着乌克兰准备应对莫斯科发动的新攻势，参加这次安全会议的领导人可能会重申他们承诺对基辅的支持会持续下去，直到击退俄罗斯的侵略。另外，美中紧张关系也可能会在这个德国巴伐利亚州城市举行的会议上占据突出的地位。自从华盛顿在2月初击落一个据称是中国间谍气球以来，美中双边关系急剧下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星期一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已经同意允许联合国临时使用两个额外的边境口岸，从土耳其向叙利亚地震灾民运送救援的物资。古特雷斯在安理会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欢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决定开放巴卜哈雅和阿拉伊这两个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西北部的过境点，最初有效期是三个月，允许及时运送人道救援。声明中说，随着2月6号地震的伤亡人数继续上升，向几百万灾民运送食品、医疗、营养、过冬的物资等是最急迫的事情。美国密歇根州州立大学星期一晚是发生一连串的枪击，导致至少三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大学校园警署临时副警长罗兹曼星期二凌晨对媒体说，伤者已经被送入医院，而且伤势危急。罗兹曼说，43岁的男性枪手嫌疑人在校园外被警方追捕的时候是自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福建嘅中国与印尼以及中国与菲律宾嘅园区希望华裔企业家进驻，但是这个所谓的祖国情怀能不能够换来经济的果实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而另外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日本和菲律宾的首脑强化安保合作，有专家认为日本发挥美国在该地区的保卫作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有关的情况。香港的社民连在情人节举行示威，呼吁释放政府疑犯。评论员就担心现在审紧的47人案的审讯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搜捕潮。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国安法之下嘅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咁30几名被告不准保释，未审先囚已经接近两年。多对夫妻情侣被迫分隔。咁社民连多名成员喺星期二情人节咧，去到政府总部外示威，佢哋批评当局以国安法以及煽动罪控告民主派人士及市民，限制香港人嘅言论思想自由。佢哋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咁初选案嘅16名唔认罪嘅被告已经踏入第七日嘅审讯。咁转为控方证人嘅被告之一嘅欧乐轩咧，第二日出庭作证。佢供称话同第一被告戴耀廷分别或者一齐同民主派嘅政党代表以及有意参选初选嘅年青素人会面。咁有评论分析话，欧乐轩作供嘅时候提及多名民主派人士，咁佢哋担心审讯之后有可能引发另一波嘅首报潮。下边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喺香港嘅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半，首宗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派初选47人案，由前年3月1号首次提堂，到案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上个星期一，即是2月6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历时接近两年。初选案中30几名被告不获保释，未审先囚还押接近两年，多对夫妻情侣被迫分隔。民主派政党社民连多名成员星期四，即是2月14号趁情人节到政府总部外示威，要求新任特首李家超政府在下个星期三，即是2月22号公布的首份财政预算案全民派钱纾解民困。社民连又批评当局以国安法和煽动罪控告民主派人士和市民，限制港人言论思想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各成员高呼口号。
立即实行双普选，
立即实行双普选，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全民派钱一万，
全民派钱一万，
不要白象工程，
不要白象工程。
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的丈夫是47人案不认罪被告之一，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社民连成员向来不拘逐礼，但是在国安法之下，很多香港人因为思想言论被定罪入狱，未能够在情人节有情人共聚。他呼吁特首李家超正视人权和公民权利，思想表达自由。
李家超特首咧，佢哋就今日通常都喺呢度咧，就佢个行政会议之前咧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咁所以我哋想趁呢个情人节嘅机会咧，提醒佢唔好净系怪自己欢度情人节。其实咧，香港有好多嘅人咧，就系因为捍卫香港嘅一啲过去嗰啲最基本嘅原则啦，包括人权啦、公民权利啊、思想表达自由啊、新闻自由呢啲嘢咧，就而喺监狱里面嘅，而冇办法同自己嘅挚爱咧系宽度佳节。咁所以我哋利用呢个机会咧，一来提醒佢咧，香港喺佢嘅而家嚟讲咧，即系话其实我哋嘅公民嘅权利不断咁收缩嘅，亦都好多人咧就冇办法同家人团聚。
记者问及47人案被告之一66岁的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被还押接近两年，最近有消息指他80岁的丈夫 Philip Bowen 因为肺炎入院，并且在深切治疗病房 ICU 留医，但是当局未有回应相关消息。陈宝莹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这样的情况之下，基于人道立场，给毛孟静保释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一个在这样情况之下，就是一个人道的保释应该根本就是无庸置疑的。就是如果一个稍微有一个有心有肉，就是在有血有肉的一个的政府的话，那他没理由不是给譬如話毛孟靜可以同佢嘅先生可以即係能夠可以相處啦、相聚一段時間啦，咁係咯，即係根本唔俾保釋嘅，根本係好即係好唔合理嘅。
至於當局取消防疫限聚令之後，民間組織發起遊行集會是否有較大的空間？陳寶瑩表示，理論上應該是的，但是他認為港府的防疫措施一向以來都是有政治目的。他舉例，上個星期一，即是2月6號初選案開審當日，社民連到西九龍裁判法院外示威，其中一名成員拉低口罩發言幾秒鐘，隨即被票控違反口罩令罰款。
咁好明顯，喺而家咧，連李家超政府都話要最快撤銷口罩令嘅時候咧，咁都要用一啲咁嘅防疫嘅措施嚟打壓我哋一啲嘅公民嘅一啲基本嘅請願示威權利啦。
陳寶瑩又表示，將來如果要舉辦大型的遊行集會，必須要取得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他預料，就算政府取消所有防疫措施之後，他對警方批出大型遊行集會的不反對通知書仍然是感到悲觀。
因為我們香港如果舉行大型的集會，就一定要拿到警察的不反對的通知書。那我們對於在這個嘅可能性咧，我哋都比較係悲觀嘅。咁因為其實警方可以有好多嘅理由咧，係即係唔批出呢個咁嘅即係通知書啦。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我哋大型示威嘅權利咧，都係即係都係受住一個限制咯。因為我哋覺得基本上任何嘅請願示威，其實應該只係需要通知警方，佢係協助我哋舉行。而不是他提出由他決定究竟可不可以舉行。
民主派初選47人案，16名不認罪的被告星期二踏入第七日審訊，轉為控方證人的被告之一。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歐樂軒連續第二日出庭作供，接受控方盤問。欧乐轩星期一首次出庭作供的时候提及2020年7月举行的民主派35+立法会初选，一切是由当年1月的一个饭局开始。欧乐轩供称，当日的饭局除了他和首被告戴耀廷，出席者还有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前工党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和社民连前主席黄浩铭。欧乐轩表示，各人在饭局讨论怎样建立初选协调机制，他形容戴耀廷比较坚持用公民投票的形式。他又公称戴耀廷在饭局上声称，如果民主派能够取得立法会过半数议席，可以否决财政预算案，从而令特首辞职，认为将会是一个大杀伤力的宪制武器。欧乐轩星期二继续作供的时候提及，饭局之后2020年2-3月间，他和戴耀廷分别或者一起和民主派政党代表，包括多名公民党执委和有意参与初选的年轻抗争者和素人会面，了解民主派对举办初选的看法。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欧乐轩出庭作供的时候提及多名民主派人士忧虑审讯之后或者会引发第二波甚至是第三波的拘捕行动。
咁點解我會咁杞人憂天去講呢？第一樣嘢呢，就係你見到現在呢，就係響政府一個咁大力去即係所謂防範國安罪行嘅情況底下呢，咁佢哋只會更加嚴，同埋呢都現在都未見到有啲乜嘅嘢係可以好彰顯得到國安法嗰種咁厲害嘅情況㗎嘛。咁所以其實你諗下會有第二波第三波嘅拘捕呢，我覺得一都唔奇喎呢件情況。
谭美德质疑欧乐轩提及的初选一切由饭局开始的可信性，尤其是与会者没有预计朋友犯罪，可能会被视为一同策划初选。
一点就是说他那个饭局那里呢，其实那个可信性和当时是不是进入了初选这个阶段讨论呢，其实是没有厘清，就是说很多人去可能真的是朋友吃餐饭的。 咁同埋當時其實可能好多人都牽涉在內喎，即係大家嗌埋一齊咪傾下先咯咁樣。但係喺今次事件裏面咧，就已經被歐樂軒點樣講咗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唔話即係唔可以話係即係唔做副居嘅，但係可能佢哋真係鞭皮得好緊要。但係咁樣喺一個所謂咧即係防範嘅意圖底下，即係奉呢個防範之名嘅話咧，呢一班人咧都極有可能喺第二次嘅情況底下咧係會係被即係拘捕。
有辩方律师星期一发言表示，本案的控罪是始于2020年7月1号国安法实施首日，认为被告之前的言行包括在社交媒体的贴文应该不属于串谋的一部分。不过法官李运腾表示，这个讲法是完全错误。法官强调，所有人都知道国安法在2020年7月1号才生效，原本合法的行为亦都可以变为非法，而串谋的控罪是属于持续罪行，因此国安法生效之前的言行可以为本案的谋划提供一个背景，证明被告的思想状态。谭美德表示，法官的讲法印证外界一直忧虑的国安法确实是有追溯力，甚至可能是思想都有罪。
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我哋一路好擔心國安法冇追溯力嗰件事，現在唔係正正出現咗咯？因為你連諗都唔得嘛，佢證明你一直持續都有咁嘅諗法，而最嬲尾先付諸實行。而個付諸實行嘅時候，可能係已經頒布咗國安法之後，所以我先去執法。個邏輯係咁樣。咁所以如果被歐樂軒去點名嘅人嘅時候咧，你好難證明我自己本身個諗法上面係冇呢個咁樣嘅意圖。去起碼了解一下初選先，但係現在了解一下初選都分分鐘已經出事㗎啦。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月9日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会谈，双方希望深化安全保障合作。专家认为，日菲两国是共享战略利益的国家，日本透过和菲律宾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发挥输出美日同盟影响力的重要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2月8号开始5日的访日行程，这个是他在去年6月就任之后的首度访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月9号下午和小马科斯在官邸举行会谈，双方已同意优化为灾害救援、人道支持派遣自卫队时的手续。考虑到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加强军事活动的中国，双方的会谈亦都涉及到深化安全保障合作。岸田和小马科斯在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菲律宾可能接受由日本提供的警戒管制雷达等国防装备以及技术，有关日本提供菲律宾沿岸警备队的大型巡逻船的据点设立，菲律宾感谢日本提供支持。而此外，日本和菲律宾军方为了增加演训访问，两国政府同意将协商成立新的架构。根据菲律宾的规定，他国部队在他们国内活动的时候是需要经过复杂的手续，通过签署优化手续的备忘录，日本今后可以迅速派遣自卫队。这次日菲两国将派遣目的的限定为是灾害救援以及人道支持，但是将以备忘录为契机，力争增加两国之间的联合训练。小马科斯在出访日本几日之前，到访是马尼拉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将美军能够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数量从目前的5个增加到9个，其中包括同台湾距离很近的基地，这个将会对北京攻台计划具有重要的震慑作用。这个协议被视为是美国有意加强在菲律宾军事部署，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活动。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永表示，菲律宾在和中国一直有领土的争议，加上中国近期在南中国海的挑衅活动激增，使到菲律宾的压力更大。
在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也非常靠近菲律宾的那个，就是巴拉望岛的那外海那边，非常非常 接近它了，离菲律宾其实很近了，好像大概只有大概100多海里的这个位置了。
顾长永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南沙群岛一部分亦都非常之靠近菲律宾的巴拉望岛的外海那边，非常之接近它。离菲律宾其实是很近，只有大概100多海里的位置。中国将那个岛屿亦都扩大，亦都填土造陆，亦都有一些军事设施在当地建立，同时亦都驱逐了菲律宾的渔船，所以当然会衍生了菲律宾的抗议。小马科斯在访日前透露，他是希望加强同日本的合作，以确保南中国海的通行自由。他说他透日本的访问至关重要，是更大外交政策事务的一部分，以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关系，更强大的国防和安全合作，以及是持久的经济伙伴关系。曾经长驻东南亚的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王志强认为，菲律宾的军事与防务实力无法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同中国一较长短，因此菲律宾同日本强化防务合作就是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考虑，而日本亦都相对的间接扮演着扩大美日同盟的抗中角色。他指出，小马科斯同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亲中色彩不同，十分之强调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透过日本的协助能够积极提升菲律宾的海巡舰艇防务实力。
透过日本强化菲日两国在南海议题上的合作，符合小马克思政府发展与同盟伙伴关系的新务实路线。日本透过菲律宾的战略伙伴关系，扮演发挥输出美日同盟
日本
强
化菲日两国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面的合作，符合小马科斯政府发展同同盟伙伴关系的新的务实路线。日本透过同菲律宾的战略伙伴关系，扮演着发挥输出美日同盟影响力的关键角色，适时发挥保卫的功能，填补美国力有未不逮的地方。日本对小马科斯政府来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涵，亦都能够在美国之外有效协助菲律宾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台湾实践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蔡裕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日本都是需要确认海上交通线的绝对控制权，但是传统的地缘战略它是面临着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战略环境的动态转变。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军事安全主导地位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渐下降的同时，日本和菲律宾的合作已经是东京和马尼拉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菲律宾寻求国家战略核心为支持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且促进自身的能力。
蔡裕明表示，菲律宾寻求国家战略的核心成为支持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且促进自身的能力，令到菲日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是维护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部分。日菲战略伙伴关系之下的自由开放海洋政策和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的目的不谋而合，日本和菲律宾的合作关系已经是在该个地区共同享有战略利益的国家。蔡裕明指出，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灾区冲突战略，日本长期协助强化东南亚国家海洋警卫队的能力，包括提供更大的和更坚固的船只。
2014年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其他国家转让非致命性的一个武器防御设备。
蔡裕明表示，
同时日本
2014年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其他的国家转让非致命性的防御装备，同时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以及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合作项目，包括对海岸警卫队官员进行国际海事法、民事執法以及是国际海事战略方面的培训，这个将会使到东南亚国家能够保持对中国入侵的威胁，同时对危机升级的危险保持敏锐度。换句话来讲，面对着中国在东中国海灰色地带战术的挑战，日本的经验以及能力正在发挥作用，以增强东南亚的海上安全能力。 蔡裕明表示，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就长期为东南亚地区提供技术和发展援助，以外交和经济的强化和东盟国家关系和合作，并且以财政和技术支持东盟国家解决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问题。因此，日本一直是东南亚国家重要又信任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和菲律宾、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合作关系尤其良好。共同社2月9号报道，岸田文雄在和小马科斯的会谈当中表达了强化经济支持的意愿，并且磋商连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通勤铁路建设项目，以及是为实现去碳化的能源领域合作。日本读卖新闻2月9号报道，日本将会提供资金援助菲律宾整备基础建设，对于菲律宾的铁路计划提供的大约是3700亿元的借款，在2023年度之前将会投资菲律宾大约是6000亿日元。东南亚研究者王志强博士表示，包括菲律宾在内，同日本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国家多半是新兴民主国家，经济发展仍然属于开发当中，在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之下十分之困扰，因为这些国家仍然是希望同中国以及是美国、日本都维持良好的经贸往来。
日本一直是菲律宾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场与进口的来源国之一。这次小马克思赴日本访问，
王志强表示，日本一直是菲律宾的重要贸易伙伴，亦都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场同进口的来源国之一。这次的小马科斯到日本访问，经贸议题亦都是其中的重点。印尼总统维佐夫去年访日的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同意提供印尼贷款，作为兴建基础设施和灾害防治等用途。岸田文雄去年亦都访问越南，日本和越南在经济方面互动畅旺，双边的贸易持续增长。王志强表示，东南亚国家不愿意卷入美中强权的零和游戏博弈，希望摒除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政治风险，让政治归政治，贸易归贸易，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是位置是邻近中国，所以菲律宾亦都是希望先搁置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争取更多的经济合作的机会。在访问日本之前，小马科斯1月曾经是访问中国，这个是小马科斯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非东盟国家，同时他亦都成为中国在2023年正式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之后第一位入境到访的外国元首。小马科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菲律宾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菲中双方签署了一份包含了14项协议的联合声明，中国承诺对菲律宾投资228亿美元。小马科斯声称，中国是菲律宾疫情之后振兴经济的最强大伙伴，并且获得习近平承诺缩小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中国将进口更多的菲律宾水果。菲中1月4号发表联合声明，提到将加强菲中全面战略合作，发展双边贸易，续签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永认为，即使是菲律宾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未解决，但是基于贸易合作的需求，亦都不可能完全靠向美日。
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计划，那之下就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这个计划。
顾长永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大的计划，它之下有很多不同的计划。在一带一路之下，他后来又成立了一个亚投行，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可以申请经费来贷款，来盖这些的基础建设。所以当然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不会选边的，他们已经长期在大国的对峙之下，他们当然是选对自己国家最有利的一面。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1月初和小马科斯会面当中表示，愿意是和菲律宾以及其他的东盟国家聚焦合作，维护好东盟在区域合作当中的中心地位，避免阵营对抗。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王志强认为，习近平顺利进入第三任期之后，将会延续既有的战狼外交，最近貌似软化的言行，充其量只能够说是运用方式有所调整， 本质实在是未有改变，尤其是在南中国海主权议题上面，丝毫看不出中国有退让的空间。
东南亚国家并非不了解中国的外交手段，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先后访中并和习近平会面，其动机仍是要观风向。东南亚国家并非不了解中国的外交手段，
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先后访中并且和习近平会面，他的动机仍然是要向观风向。东南亚国家的对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的外交手段并非全然不埋单，但是听其言观其行，加强和周边盟友的区域合作仍然是最主要的因应方式。王志强指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在外交手段仍然是旧调重弹，因此小马科斯虽然并未开除中国，但是仍然不断强化海事防务实力。台湾实践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蔡裕明认为，小马科斯去年6月上任，9月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长边会议，11月在泰国曼谷亚太经合会议和习近平会面，今年1月正式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之后，2月又访问日本和岸田文雄会面，显示东南亚国家依然重视外交平衡。
东南亚国家摆账袋是否支持日本或中国在东南亚所欲扮演的一个角色，
东南亚国家摆荡向是否支持日本或者中国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对于东盟国家而言，中国或者不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但是就地缘和经济市场而言，东盟则不能够忽略和中国之间的互赖关系。蔡裕明指出，就地缘和经济市场而言，菲律宾真是不能够忽略和中国之间的经贸互动关系。然而在和中国长期的领土主权争议上面，菲律宾现时是希望获得美国在澳门以抵御中国的实质威胁，进一步压缩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近日已经批准在福建省福州市及漳州市分别设立中印尼以及中非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区域，并且希望华裔的企业家可以大举进驻，扩大中国和印尼以及菲律宾之间的经贸合作。不过官方人员透露，园区对华人创办公司的优惠措施仍未明定，部分观察人士亦对中国持续推销所谓的祖国情怀能否换来经济实果是打上问号。不过在华府对北京围堵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专家就预计中国未来将会扩大拉拢东盟抗衡美国的经济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网星期一报道，春节以来福建省全省各地展开多种形式的招商、安商、亲商活动，其中福州市策划包括招商推荐和签约等90多场活动，并且走访和慰问400多家企业。而漳州市就是已经制定2023招商专项行动方案，围绕完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和加强招商载体建设等。另外，福建日报1月下旬报道，近日中国国务院批复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同意在福建省福州市、漳州市分别设立中印尼、中非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以建立经贸合作新体系、产能合作、互联互通、商贸旅游文化全面交流等为主要的任务，全力建设面向东盟国家的对外开放新高地。中国媒体的最新消息显示，福建盼在农历新年后大举吸引主要来自东盟的外资产业。不过为什么选在福州和漳州设立中印尼和中非示范园区？据中国国营通讯社的报道，这个与两市与印尼和非国的深厚的渊源是有关。中国新闻网首早前的一篇报道指出，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城市，而印尼则有60多万来自福州的华侨华人旅居，两地联系交往更加密切下，希望福州发挥侨资侨力的独特的优势，密切彼此间交流合作，传承华侨的华人文化纽带，增进情感认同，藉此推动中印尼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 至于点解中非示范园区落脚漳州，中国新闻网就解释话，漳州系福建重要嘅侨乡，而且菲国前总统亚基诺夫人嘅祖地就喺漳州，所以喺呢个背景之下，漳州积极建设中非两国双元嘅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报道并且系指出，过去一年以嚟，漳州市政协仲协助组织菲律宾等十一个国家嘅28位敏籍海外侨领考察漳州，助推中非两国双元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并且期望相关建设持续为中非两国文化经贸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日经亚洲亦都喺二月初引述中国官员话，未来如果由菲律宾和印尼华裔创办的企业进驻中非和中印尼示范园区，将会获得关税、融资和土地保障方面的支持。据非官方统计，菲律宾华裔人口约有150万，约是占菲律宾全国人口的 1.3%， 大多数是福建闽南的移民，而印尼华人人口约有1000多万人，在印尼全国占比约达 3%，主要是来自中国包含福建、海南和广东等南方的省份。不过在福建积极实施回归工程，引侨胞投入家乡建设之际，对华裔企业家所提供的优惠措施似乎仍然是未明定。在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中方合作园区的袁雄投资区里面负责对外招商的何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对由印尼华裔创业家所设立公司的补贴的政策还不是很成熟，虽然已经就相关措施是提出申请，但完全落实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负责中非示范园区联系和组织工作的漳州市商务局政策法规科的曾先生亦都对美国之音说，目前还未掌握菲律宾华人企业家进驻园区的详细优惠规定。虽然外界还未清楚福建针对华裔企业家进驻园区所提供的完整优惠政策，但是早前亦都是在福建的菲律宾华裔学者吴安平认为，中非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将会具备足够的诱因吸引菲律宾华人企业家前往当地投资，主要原因是与绝大部分的华非的家族史和福建有紧密的连结有关。在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担任政治学助理教授的吴安平对美国之音说，
large percentage or a large portion of the Filipino Chinese trace their roots in Fujian, and until today they still have relatives in the province.
他说有很大部分的菲律宾华人希望去福建寻根，直至今日他们还是有亲戚在福建，所以在当地投资不单止是对生意有帮助，还有助他们更加了解家族过往的历史，而且中国政府还可能提供关税的优惠，以及在未来提供其他补贴的政策。菲律宾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亦都认同吴安平的看法，他透过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说，菲律宾的大多数的华人是来自福建，因此是自此之后双方就已经存在历史的联系。邓小平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菲律宾华人是最早投资中国的族群之一。此外，福建离菲律宾亦都很近，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具有成本的效益。但是在印尼总统大学担任国际关系讲师的印尼华裔学者赖建文就认为，中国长年都有对海外华裔企业家提供类似的补贴的政策，但这些人士并未因此争相赴华。此外，很多包括东南亚的外国企业目前普遍认为东盟的政治稳定性与经济前景更加优于中国。种种迹象显示，中印尼或者中非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的回归工程经济效益恐怕不高。
外国工厂没有理由转移他们的资金到中国大陆去，这是经济方面的考量。从政治方面、安全方面，目前来说，东南亚国家都很稳定啊。
赖建文对美国之音说，吸引当地的华裔去中国投资，他相信这个不是新的政策，因为中国自从开放以来崛起了都有这种政策，但到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华裔转移他们的资金到中国。赖建文说，另外包括东南亚等地的外国工厂没有理由转移他们的资金到中国大陆，因为经济方面的考虑。从政治方面、安全方面，目前来讲，东南亚国家相较中国都很稳定，他觉得没理由来到让他们是转移到中国。 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担任副教授的黄敏岳亦都同样表达不看好福建经贸园区未来能够大量吸引华裔企业家进驻的立场。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其实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之后，在东北和两广，即是广东和广西，都有设立相对应的经济特区。福建是针对侨民，这个其实是1980年代以来固定的套路，吸引台商最早也是福建，但是成效不彰。菲律宾和印尼华侨也都是闽籍侨民居多，但是去国八年已经是超过第三代。现在青壮年对于中国来的新侨的招摇作风甚有反感，中国持续推销祖国情怀成效有限。不过为什么中国并未选择其他的国家，而是深化与印尼和菲律宾的经贸合作设立示范园区呢？黄敏岳说，北京的背后的考虑可能与中国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和雅加达今年在东盟的政治地位有关。黄敏岳说，菲律宾和印尼这两个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争议里面具有特殊的战略角色。印尼是目前东盟的轮值的主席国，在整个东盟的政治地位上面是很高，所以说这两个国家是首先拉拢的国家。印尼总统大学的赖建文就认为，中国设立中印尼和中非园区的着眼点主要是因为印尼和菲律宾在东南亚的经济表现亮眼和民主程度较高，相比东盟其他国家有更多经贸合作的空间。他说正好这两个国家即是印尼和菲律宾的经济正在崛起，而且东南亚是属于比较民主的国家，所以进入这两个国家的空间是比较大。越南则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所以他很多政策是掌握在政府手上，因此越南与中国的企业的经贸合作上还没有那么开放。非国华裔学者吴安平就说，中国与美国和部分的欧洲国家近年的关系不是一帆风顺，可能是中非和中印尼示范区希望广邀包含华裔等企业家入园投资的主因。放眼未来，中国还可能希望加强华裔企业家对祖国的认同感，扩大商务合作。他说，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关系，他们很难是鼓励或者邀请更多来自西方的投资者，但如果他们与华人进行合作，那大致对他们来说是更加容易谈判。他们甚至可以对华裔企业家提出涉及回归祖国或者类似的想法。暨南大学的黄敏岳也都认为，北京恐怕是受到华府的围堵政策影响，才促成福建设置中印尼和中非示范园区。不过不止印非两国，黄敏岳强调，中国未来会持续是寻求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贸的联结，来到是借东盟之力壮大对抗中国对他的经济战。黄敏岳说，中国目前想要是藉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来到突破美国的经济封锁，印尼和菲律宾一直都是目前整个东南亚要转移产业链里面最重要两个国家。整个的东南亚要进行这个产业链的转移，其实有三个国家最热门，就是越南、印尼和菲律宾。那中越的关系比较微妙，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菲律宾和印尼其实是中国比较有突破口的地方，要突破美国的经济封锁。
严格说起来，哈 ，RCEP 以来，中国拉拢的对象其实也不局限菲律宾跟印尼，包括说泰国、柬埔寨，哈，或者是马来西亚。
他话严格讲起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中国拉拢的对象，其实不是局限于菲律宾同埋印尼，包括泰国、柬埔寨或者系马来西亚，只要有机会，他哋基本上都会持续咁去推动双边嘅经贸合作，总体目的。就是要是拉拢整个东盟来到突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这个是他一贯的作为和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关两岸方面的消息。台湾最大反对党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率团出访中国，会见了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宋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等中共的高干。其中宋涛释出了橄榄枝，有条件是邀约六营人士到大陆访问。观察人士说，北京的盘算有两方面。一呢就是民进党恐怕在2024年之后继续执政，所以要重新交流的前提。而第二呢就要顺势将两岸交流中断的责任归咎民进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两度以副主席身份率团访问中国十日，有别于去年八月的出访，只是会见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以及海协会会长张志军。这次规格升级，不单是见到新任国台办主任宋涛，还见到了有着中共统战规划师称号的王沪宁。据陪同出访的国民党资深顾问赵春山透露，隶属于中共涉台系统的宋涛仲特别释出善意，亦都欢迎绿营人士到访。他说只要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中国都愿意接触。另外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王沪宁对系夏立言表示，冇有哪一个比他们是更重视台湾同胞要和平、要安宁、要过好日子的愿望。两岸同胞对正常交流是往来的意愿强烈，当务之急是尽早恢复两岸交流正常化。而夏立言则是回应说，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时期，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下举行过数次的会谈，签署了多项有关民生福祉的协议，开启双方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双方不单止定期进行两岸事务首长会议，2015年11月亦都成功在新加坡举行双方领导人马英九和习近平之间的马集会，为两岸平等协商、和平交流树立典范，亦都是国共两党合作之下的重大成就。国民党在1992年主政的时候，同北京达成所谓的一个中国两各自表述的口头协议，亦即是九二共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两岸的广泛交流。不过民进党一向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中原则，早在前总统陈水扁2000年执政的时期，两岸交流就时有问题，而蔡英文在2016年入主总统府之后，北京更加是因此而中断了同民进党政府的所有往来，两岸的经贸交流因为政治分歧严重受挫。因此对王沪宁和宋涛的示好，民进党政府并不全然接受。台湾陆委会强调，中共当局设置政治前提，无法真正增进两岸相互理解，只是经过筛选的促统样板交流，无法触及到台湾的主流民意，凸显中国对台工作本质只是统战分化的操作。民进党亦都呼吁北京不设前提沟通，化解两岸歧义，并且尊重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价值的坚持，以及台湾的自由民主宪政的制度，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原则之下展开对话。民进党籍的立委许智杰表态较为乐观，他公开表示乐见两岸交流，认为若然能够安排在国际正式场合互动，应该是好好的选项，但是同党的立委陈亭妃则是不以为然。他提出台湾本身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总统、副总统，为什么要放弃台独？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失志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宋涛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主要负责中共对外的政党合作工作，并没有涉台的经验。他之所以被任命为系国台办主任，是盼他能够善用习近平在2019年提出的民主协商，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习近平希望他引领国台办能够跳脱过去国台办比较自私的对台政策做法，也就是说，
吴失志表示，习近平希望宋涛引领国台办跳脱过去国台办比较制式的对台政策做法，也就是说希望宋涛能够是积极地跟台湾的各个政党来进行交流。吴失志分析，中共若能够是各自九二共识，正视中华民国政府的政体，并且尊重台湾的民主制度，两岸对话就会正常化，无论台湾由哪一个政党执政。不过他亦都表示，民进党坚决九二共识，
宋涛摆明了是利用接受九二共识的国民党来对此比南绿两党的执政差异，并且将两岸中断交流的责任推比民进党。
民进党的政治信仰以及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的，更何况九二共识是建立在一中之下。吴淑芝
表示，民进党的政治信仰是意识形态，完全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更何况九二共识是建立在一中原则之下，所以他是觉得宋涛这个邀约的模式是在度食民进党的豆腐。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北京预设九二共识的会谈前提，民进党和中共之间不可能有交集。他说，照宋涛的说辞，北京仍然不愿意卸下九二共识的框架，但是这个亦都不代表北京不能够跟亲绿人士交流，而且王沪宁以及宋涛言必称是两岸交流，或者是反映北京亦都同样受压力，需要找地方缓和两岸的紧绷分裂。
他可能没办法跟民进党政府互动，他可能没办法跟所谓的 1.5 轨的海基海协互动，但是并不代表他没办法跟二轨的对。
王志胜表示，北京可能是没办法跟民进党政府互动，他可能是没办法跟所谓的 1.5 轨，亦都是半官方的海基海协互动，但是并不代表他是没办法跟民间二轨的绿营智库，甚至是 2.5 轨的亲绿智库以及是学者来做互动，只要有这些，其实交流的起点就启动了。王志成分析，宋涛的邀访一方面凸显北京盘算2024年民进党可能继续执政，民进党和中共交流或者是有其必要性，而另外一方面，就算民进党不继续执政，台湾近半数选民的政治思维贴近绿营，若然置之不理，亦都势必构成促统的阻碍。
最起码宋涛希望民共关系可以回到2019年。
黄志胜表示，最起码宋涛希望民主党与系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返回到2019年的集五点之前，因为黄志胜觉得两岸关系的恶化的转折点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集五点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令到台湾方面有深刻的警觉和反弹。分析人士说，中共藉着由国共会谈亦都在度制造同和平红利给予系国民党，在台湾民心思变的情势之下，帮扶国民党明年的选情，亦都压制独台独的势力。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柯则是分析，中国坚定反台独，未来将对任何意图分裂大陆的行径制出更加强硬的反制措施，不过中国亦都会加大力度强化两岸民间交流，软硬两手兼施。包成柯认为，从去年九合一的选举结果来看，台湾民心已经有转变，多数选民的选票投不主张台独的泛蓝人士，可见台湾民众不再被民进党绑架，亦都不想为了民进党的台独梦而放走任何两岸走向的战争。他说，王沪宁和宋涛这次递出的橄榄枝，呼应台湾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甚至邀约绿营人士登陆，都是顺住民心在抑制台独势力，包括可望在明年代表民进党角逐总统大位的赖清德。
我是认为在明年的一月份的选举，台独分子都不敢过度渲染他分裂的心情，他为了抓住中间力量，
包成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认为在明年一月份的台湾总统选举，台独分子都不敢过度渲染他们的分裂的心机。赖清德为了找住中间力量，他仍然是降低自己务实的台独工作的目标。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亦都认为，台湾多年来处于一面倒咁反中抗中的氛围，但是经历过去年的美中交锋入台海的紧张情势之后，部分台湾民众已经开始认同台湾应该是同美国、中国等佢交往，不同任何一方搞对抗。
在台湾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具备有跟美国、跟中国大陆交往的能力。
左正东是对美国将表示，在台湾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要具备有跟美国和中国大陆交往的能力，所以说能够同时同这两大强权互动交往，对于选举来讲是加分。所以他亦都认为国民党这个的国共互动对国民党的选举亦都是加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